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开始今天的祭拜。我们第一首要唱的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爱的心来唱好不好？就是在生在生在主藏在宇宙里，对人愿的盼望真主为颜荣光，为主我之身推开宇宙上帝人来，在主面前有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的圣所里面，我们能够来唱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愿意看到全能的主宰，在我们的敬拜和赞美里面被尊崇、被敬拜，也被赞美。主，愿意看到在我们敬拜的歌里面，看到天上的门开了，好像你自己的话说有吹号的声音。我们愿意在我们敬拜里面，好像看到你说上我这里来，让我看到，让我们能看到你将来必成的事情要来指示我们。我们愿意真是在这里面看到，像你自己的话说，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会被自己圣灵感动。我在敬拜里面看到宝座安置在天上，我们在敬拜里面看到那个坐宝座的像碧玉像宝石有红围绕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智慧要向我们彰显。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也能够头戴金冠冕，看到闪电，我们看听到雷声，听到号声，听到龙轰，我们从宝座里面发出那个七盏的火灯，在宝座里面点着的，就是你自己教会里面的那个金灯台，看到你自己荣耀在你的教会里面彰显。主啊，我们巴不得在这样赞美敬拜里面看到吃活物在你面前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愿我们的心也就成为这样子 赞美的所在，是吧？你是全人大主宰，愿意我们真是不仅仅在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你，我们实在愿意在我们生活里面看到你真是那个全人的主。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自己得的当得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 我们一起站立来唱497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尊贵的主。你认识他是什么样的尊贵的主，你就用什么声音来赞美他，好不好？一起来。传道的路上，那么有感动，跟他的夫人跟他的这个师母一起再一次服侍的路上有感动，写下这首诗歌。当他写下这首诗歌，好像看到那个尊贵的主在他们服侍的道路里面那样子的尊贵，所以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来唱的时候，我盼望你在唱这首诗时真是看到神的那个 majesty， 他的尊贵，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好吧？我们坐着，好，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好，把你那个敬拜、赞美的心举起来，来看到那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那个尊贵的主，好不好？一起来，
敬拜主，敬拜尊贵。全能的主，至高宝座，天国权柄都属基督。当欢呼，应当高举耶稣的生命，来赞美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爱尊贵的主，大声生命尽的荣耀，万王之王。
现在诚意姐妹要献诗。
谁来看？
神的话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这一段经文十七到二十一节啊，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好，愿意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阮大人长老在我们中间传扬话语。
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坐稍微前面一点，好，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呢，讲到的人喜欢跟弟兄姐妹能够维持一些这个 eye contact， 好，如果我讲到的时候看到大家是模模糊糊的一片，我有时候不晓得我在对谁讲，好，有没有可能坐前面一点？你如果怕孩子吵的话 ，Don't worry， 孩子吵呢我一点都不担心，记得我有三个小孩，好，是被孩子吵大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在乎孩子会影响我，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尽可能往前面坐一点，好不好？好，我们这样尝试看看哈，我们呢看看这样子是不是会好一些，大家觉得比较亲切一点哈。请大家，我们继续翻到刚刚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今天想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大家尽可能坐前面一点，好不好？好，这个因为大部分都坐左边的，所以我只能看左边呢，好不好？所以你坐右边的人，我只能用眼角的余光瞟你一下，好不好？尽量坐左边一点。好，我们尽可能 shift 过来，好吧？这样的话呢？我的脖子也可以，因为好久没有上油了，有时候转动的不是很顺。OK， 我用今天锁定的题目是天上的国民啊，天上的国民。我记得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非常的深刻。他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有永生盼望的人啊。那么我们今生结束之后，我们将来可以到天上去。我们今生结束之后，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永生。有人讲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英文是这样说 ：Heaven was in him before he was in heaven。大家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好，一个将来真正能够去到天上的人，在他去到天上之前，天已经在他的心里。一个将来真正能够到上帝面前的人，当他去到上帝面前之前，上帝已经在他心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天上的国民，我心中有一个很深刻的负担。一方面，我们基督徒是有永恒盼望的人；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天上去。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个天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在地上开始。天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在我们的心里开始。 Heaven was in him before he was in heav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下午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在你面前一同的敬拜，一同思想你的话。我们相信你自己可信的话语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相信你在我们中间，可是我们心里面有何等深刻的一个切慕，就是愿意你自己同在的荣耀和丰富能够彰显出来，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向我们阐明，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安慰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来劝诫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欢喜快乐，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能力的来源。你自己的话语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神愿今天下午在这里敬拜您的所有属女的儿女，因着听见你自己的话语的缘故，我们就真正自由了。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开始就为着保罗在这里的宣称觉得有一点特别。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一读到保罗这句话，就觉得保罗这个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怎么样啊？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自大。怎么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其实原文的意思呢，比这个更强烈。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一同持续不断的效法我。不是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效法我一下，过几天再忘掉。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一生一世的想起我的榜样，继续不断的效法我。哇，这句话讲起来呢，实在口气是有一点大。但是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说呢？我想保罗会这样子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的话，我们就发现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用许多的话来教训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保罗也用了很多他自己的见证和自己的榜样来劝诫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保罗就特别提到他自己过去在犹太教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受了多好的教育，可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整个的价值观，他整个的人生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许多实际生活的教导。好，保罗特别提到说，要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有许许多多的教训，有许许多多的道理。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被圣灵感动，他说你们要继续不断的一同来效法我。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我想保罗这样子讲其实一点点都不突然，因为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谈到我们人生里面的行事为人怎么样要与福音相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单单是讲的问题，有许多时候是什么问题？是实行出来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要把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要实行出来的时候，那么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说，常常呢，这个是 caught rather than taught。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当我们要试着把主的教训，把在我们基督徒实际生活行为上的要求
能够行出来的时候，常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听了什么样的教导，而是我们看见什么样的榜样。当我们看见什么样的榜样的时候，一看到说啊，我们懂了，原来圣经所教导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很勇敢地讲，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来效法我。那么中文圣经这样子的翻译好像把效法这个字摆在后面，如果你看原来希腊文的这个原文圣经的话呢，他把这个一同效法这个字摆在最前面，他说 fellow imitators of me， 你们这些一同效法我的人啊。好，所以特别强调效法这个字。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几样事情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首先，当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的时候，那么保罗在这里只很简单的讲这句话，但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当他提到效法的时候，他也许讲得更加的完全一点。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到十一章第一节，稍微往前面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好，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到十一章第一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到十一章第一节，请。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很胆敢地说你们要效法我，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基本的原因是说，因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效法，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年轻人，我知道现在他们还在这样做，也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在几年之前呢，每个年轻人他们都发了一件 T-shirt， alright， 这个 T-shirt 前面呢都有四个英文字，这个四个英文字叫 WWJD， 是什么意思？ What would Jesus do？好，那我想就是保罗这一句话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什么样叫做我们效法基督呢？就是在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遇到我们任何需要做决定的场合，遇到任何使我们快乐或者不快乐的事情，我们想的头一样事就是，如果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如果耶稣基督遇到这样的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如果耶稣基督看到这样的一个有需要的人，需要安慰的人，一个没有朋友的人，耶稣基督会做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其实他更深刻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活出了一个天天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也请求你们要怎么样，要来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纵使保罗不这样子的说，但是他身为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创办的一个人，由他开始，那么弟兄姐妹也自然会来效法他。所以求主实在是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既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对人只可能有两种影响，一种影响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像十章三十二节所说的，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我们有可能使人跌倒。那么另外一个影响是什么影响呢？是正面的影响，就是因着我们的榜样使别人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保罗在这里不单单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也怎么说呢？说你们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的话，保罗提到提摩太，保罗提到以巴弗提，这些都可以成为教会弟兄姐妹的榜样。保罗并没有说只有我一个人值得效法，保罗说那些留心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许多人他们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许有的人刚信主，也许有的信主五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有没有期望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影响别人？你喜欢也好或者不喜欢也好，其实有许多人在看我们。保罗说，我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谁观看？和天使观看。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其实有许多人在观看我们，看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事情我们怎么反应，看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需要我们怎么样的做，看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困难我们怎么样来应对，看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不合理的环境我们该怎么做。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产生一些影响力？是不是有值得羡慕值得效法的地方？好，那么以前我常常会跟我的孩子讲，我说我希望你长大之后会是一个 better husband than I am, better father than I am。 但是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呢？现在教父好像把责任都推给谁？都推给别人了。好，那么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比方说如果我们看着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乖，一直到了20岁、25岁，到了30岁，比方说这个孩子要结婚了，那么有人要相亲了，他们就问这个小孩子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reference, 有谁是最认识你？然后他们就说，你去找那个栾某某好了，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从小看我长大。那么然后这个人就来问我说，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我说没有问题，这个年轻人我从小看他长大，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他从小就很守规矩，一直到现在这样。可是我相信另外一个更好的回答是这个回答，比方说有一天有人问我说，栾某某你的儿子怎么样？我可不可以跟他这样讲？我说我的儿子从小是看着我长大，所以我的儿子一定是个好儿子。你懂了这句话的不同吗？一个是说从小我看着他长大，他没有做过坏事，可是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呢？是从小他看着我长大，如果他看着我长大他就怎么样？ He must be good。 这就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中间很多人，也许你还年轻啊，也许你还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但是你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会影响一些人。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把握，说因为有一个人他是看着我这样子，所以他不会变得更坏？因为在公司里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别人都这样子的看着我，都知道我的存在，所以我所处的那个环境就不会变得更坏。其实这本就是圣经上新的道理，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主耶稣所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只是在这里意思讲得更直接更显明一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些人的榜样？当他们看着我们怎么做，当他们看着我们怎么行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力。弟兄姐妹，反面上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中间许多人将来有一些教导别人的职分，也许有一些人我们现在在团契里面已经是领袖，也许有一些人我们现在或者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需要教导神话语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你切切记得这件事，一个有教导神话语职分的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资格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活跟他所讲的 要能够相称，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监督的资格，非常强调的就是那个人他的生活到底怎样。好，一个人如果只能够讲，但是他的生活实行不出来的话，那么不单单是使得他自己的名誉，他的 credibility 受到亏损，他使得什么受到亏损？他使得他所传的道理，所传的信息都受到亏损。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笑话，听说有一个传道的人非常非常会讲道，哇，每一次讲道弟兄姐妹就很受感动，有一次他又讲道，哇，讲的底下弟兄姐妹都觉得讲得好啊，讲得好啊，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对那个师母说，说师母啊，你看某弟兄今天讲得多么的好啊，弟兄姐妹多么的受感动。你知道那个师母怎么说呢？师母说，我巴不得他一辈子站在台上不要回家就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也许他在台上讲道讲得非常的好，所回到家里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暴君，让所有家里面的人都 miserable。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所讲的信息有没有先改变我们呢？好，特别是我们有教导职分的人，我们要教小孩子的人，我们要先问说，我们讲的东西是不是有先改变我们的？如果没有先改变我们，我们讲出来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功效？我跟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常常这样讲，我今天在这里讲也没有关系，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的太太她愁眉苦脸闷闷不乐，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我应该停止讲道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我不可能一方面服侍神，但是我自己的太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太太，我不可能一方面服侍神，但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是非常不快乐的儿子和女儿，因为他们在家里面没有一个父亲的好的榜样跟好的见证在那个地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效法我。好，你们要效法我。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也表达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期望。我问大家，你对你的期望是什么？你敢不敢站起来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们要效法我。我盼望你都能够对自己有这样的期望。另外一方面，每一次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那个感受就是说，当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是不是不够谦卑啊？保罗是不是用英文有一个词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叫做 pompous， 你懂得这个字吗？啊，这个字呢跟骄傲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那么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像啊，那字非常非常的妙的一个字。那么我的女儿就常常说 Daddy you are one of the most pompous person I have ever seen， alright， 那么我常常跟她讲，我说 because I have something to be proud about， alright， 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些话我不要多讲，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是不是不够谦卑呢？那么当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只有一个真正没有自我的人才讲得出这样子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一个真正没有自我的人才不会有那个不好意思的感觉。我这样讲也许讲的不是很正确，有两种人没有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一种人是自大狂骄傲狂，还有一种人呢是真正没有自我的人，他有才会没有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因为他已经真的没有自我了，所以他讲这句话呢也不怕怎么样，也不怕别人论断他，也不怕别人笑话他，他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效法基督而生活，因着他这样实际生活的体验，他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他是一个真的没有自我的人，他也不怕这样讲出来会难为情，他也不怕这样讲出来别人会论断他，他就这样子的讲出来，为的是使得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好，所以也许这不是我今天第一点要讲的一个主题，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自我，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我们其实是一个不会扭扭捏捏的人，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好，这个台湾人，对不起啊，台湾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拍谁弄自己行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意思是说，不好意思呢都是自己想的。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就是其实自己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自我。 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讲了你几句夸奖的话，你表面说是哎呦不要这样讲，我听得很不好意思，其实心里面怎么样，巴不得他多讲一点啊，让自己听得更舒服一些。可是你如果真的是没有自我的话，别人讲一些夸奖你的话，你很简单的说谢谢，荣耀归给神，很简单的一件事，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保罗能够说你们要一同我，一同效法我，看得出保罗真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没有自我的人。由这样的简单的一句话，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他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谦卑。好，那么今天我没有办法多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在效法主这件事情上最难学习的一个功课。好，真是谦卑到一个地步是没有自我。好，真是谦卑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那个反应里面还有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好，今天早上我不晓得有谁听了黄牧师的信息，讲到这个以利亚啊，讲到以利亚呢，他在加密山上，他让这些巴利的这些先知好像完全的无能，然后借着他的这个见证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使得以色列人的人心能够归向神，然后把这个450个巴利的先知跟400个亚撒拉的先知全部都消灭掉。可是发生完这件事情之后，这个耶洗别就差人送话给这个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不让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好，那么以利亚一听见这样子的话，他就害怕，他就逃走了。逃走到旷野之后呢，他就在那里非常的失望，他就求死，他说耶和华，我不如死了好了，因为我不如我的列祖。好，早上当黄牧师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黄牧师也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以利亚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他还有自我。好，那我相信以利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我相信他还有自我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心里面，你想他会期望发生什么事啊？他会期望说这个亚哈王悔改了，他甚至有点的期望说，甚至连耶洗别都悔改了。结果想不到呢，耶洗别不单单没有悔改，还怎么说，说我要杀你，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让他怎么样，让他很受不了，他甚至有点觉得说，做了这么大的事你还不悔改，所以他就很泄气。好，我所以这样提，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参与一些服事，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常常到一个地步说我们会灰心。为什么会灰心？因为我们没有把结果交给神，因为我们好像还有一些自我在里面，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给你，我帮了你这么多的忙，你这个人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后我不理你了，懂我的意思吗？但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自我的话，我们说主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我把结果通通都交托给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灰心，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既然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有好的结果荣耀归给神，有好的，有没有好的结果，我们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就继续的等候。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活在一个很自由的一个服事的里面。好，所以保罗首先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因为保罗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才讲得出这样子的话。那么第二样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就是在这里保罗提到有另外的一批人，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心里面有这样子的负担，甚至负担强烈到一个地步之后，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好，这个流泪的呢，有一个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是翻成 weeping， 意思就是说我哭泣，我哭出声音来的，这样子来告诉你们。 保罗心里面有很强烈的一个负担。他的负担是因着什么缘故呢？他说有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什么叫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那么有人看到这段圣经就提到说，会不会这些人是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反对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看上下文的话，这样的解释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因为十七节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对不对？所以十七节保罗讲到的是效法，十八节提到的另外一批人似乎也有可能成为基督徒效法的对象，所以保罗说你们千万不要跟那些人一起走，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用这样子上下文来分析的话，那很可能十八节十九节所提到那一些人并不是口里面不承认相信基督的人，很可能是一些口里面承认相信基督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可能是有一些身份，有一些地位，甚至也可能弟兄姐妹们敬仰的一些人。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如果这样子的解释是正确的话，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怎么可能有人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去教会的人，可是行事为人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我相信这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有最起码有两方面是有可能的。头一方面呢，整个在这个地方你看得出来，似乎保罗所关心的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跟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相称。会不会在那个时候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虽然说是基督徒，他们误会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以至于他们的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圣经里面并不缺乏这样子的例子。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找到以后我来念。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那么似乎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误解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意思，以至于他们虽然成为基督徒，他们口里面说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犯罪的生活。也好像约翰一书在这里所说的，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子的话。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问这个问题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好， God forbid， 这是英文圣经的这翻译，断乎不可。所以什么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口里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们的生活行为却没有与福音的信仰来相称，来相配合，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因着他们的行为使得基督的名受羞辱。保罗说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在几年以前我看到一个我很认识的一个传道人，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么他在神学院的一个刊物上写了几句话，那么他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我写下这几句话虽然是很好笑，但是我写下来呢却其实一点都不好笑。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什么啊？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然后他底下又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传道的人呢应该最起码是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因为老实讲，有许多基督徒连好人的标准都怎么样，都够不上，懂我的意思吗？有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连好人的标准都够不上。好，我不要讲是谁，好，我曾经去向一位老人家传福音，这位老人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可是我每一次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都跟我讲什么事？他都讲几十年之前他怎么吃过一个基督徒的亏。他说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来接触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所以保罗说，有一些人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可是行事为人却没有跟基督的福音相称。有一些人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什么叫做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我相信在这段圣经里面，如果从前后文看的话，也许还有更深刻一点点的意思。那么我们呢，也许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找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念。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这个使我认识基督，那么原来的意思呢，应该是翻成说我要认识基督， I want to know Jesus， 然后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句话更直接的翻译呢是说 share in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好，这个一同受苦，这个一同这个字呢，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希腊文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的意思。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像也带来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分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苦难。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定是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生。受苦到什么地步呢？保罗说效法他的死。好，所以呢，好像我们 share in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until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 所以原来英文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苦难上跟他有团契，甚至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们也死了。好，甚至受苦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自己这个老我也好像完全死了，以至于苦难不能够再影响我们，以至于别人的攻击和辱骂不能够再影响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福音是一个代价很高的福音。福音虽然是一个自由的福音，但其实是一个代价很高的福音。耶稣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而我们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同样也有极大的代价。虽然是极大的代价，也就证明出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付得出这样子的代价。也因着有这样的代价要付，当我们付这些代价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够用，让我们可以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所以保罗说，有一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也许一个最浅明的意思就是，有些人根本行事为人连个好人的标准都谈不上。
如果要讲一个更深刻的意思的话，也许就是说有一些人，当我们所传的福音忽略了在福音里面一个做门徒的那样子的一个代价，我们只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一个好消息，那是一个廉价的一个福音。我们要传一个做门徒的一个道理，确实没有付代价跟随主的那个做门徒的那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些道理的根源是什么呢？那么在第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就是腓立比书在下面，对不对？哥罗西书我想请念大家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以后请我们同声来念，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在第三章第一节里面，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什么？在上面的事。然后第十二节说你们要思念怎样？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那么念这样的一节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口里面承认是基督徒，可是保罗却说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我相信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有没有慢慢的被主所改变。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上面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心意更新而变化 ，by the renewal of the spirit。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价值观念，使得我们的人生观，能够完全跟从神而来的价值观念跟人生观能够符合。我们思想的就不再是地上的那些暂时的事情，而思想的就是一些在永恒里面能够有价值的一些事情。我每一次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们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弟兄姐妹，我问你，有哪两种事啊？有几种事？两种事是什么事？下面的跟上面的。好，圣经上有时候有很严格的二分法，世界上的事只有两种，就是上面的跟下面的。好，问题是说呢，我们常觉得世界上有三种事，是什么事？上面的事、下面的事，还有呢？还有中间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我们也没有说思想下面的事，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中间的事上。好，可是你如果想清楚的话，很多中间的事呢，其实很多中间的事大部分到后来都变成下面的事，你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么在这里保罗提到的这些人，基督这些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然后提到说他们思念地上的事，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在哪里？我们的神是在哪里？在心里。 OK， 那这样你们回答很好啊。我们的神 physically， 如果我可以问他 physically， 这样问也不太好哈。我们的神 physically 在哪里？在天上嘛，对不对？是比我们高还是比我们低？比我们高嘛。好，这些人他们的神是在哪里？杜甫，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们的神是在杜甫的话呢，神比他们高还是比他们低？比他们低嘛。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 我们真的追求在主里面的事，我这个人是越走越怎样，越走越怎么样啊，越走越怎么样，他讲不出来啊。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真的追求在天上的事，我这个人会越走越怎么样，越走越高吗？啊，为什么要越走越高呢？那么这其实也是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我第三堂都是讲腓立比书，他说我可能讲了后面你们也忘了前面。好，第三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那么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三章十四节，好，他说向我们一起来念，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这个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呢，那么原文是说 heavenward calling， 你知道吗，是要我一直往上去的一个呼召。好，所以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从神蒙受一个呼召，就是要我们一直往上去的一个呼召，因为我们的神在上面，一直在我们的上面。可是如果我们成为口里面承认是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肚腹，我们就越怎么样，我们就越走越怎样，越走越往下走。好，那我为什么这样提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不可能落到一个地步还被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的快乐所支配。什么叫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呢？其实有许多地上的事，许多世人所追求的快乐，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么最近有些年轻人在谈说，哦，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听这些所谓 secular 的 music， 听这个流行的音乐。我问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流行的音乐好或者不好啊？好或者不好，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不能够说它或者好或者不好。好，但是有一些歌词非常非常的不好，有些歌词说出来杀警察、杀爸爸、杀妈妈，对不对？我想那个东西当然不好，对不对？那么问题是说，有一些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好，是让我们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挑起我们感官的欲望，越来越刺激我们感官的欲望，那些事情会成为我们追求天上事情的拦阻。那些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中间的事，可是到最后呢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下面的事。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我知道有一些人，有一些年轻人真的就很迷这个热门音乐，迷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专心来追求属灵的事情，他心思意里面太受那些事情的影响。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基督徒赚很多钱好不好？好不好？好哈，你如果说不好的话，你赚的钱都给我，对不对？赚很多钱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赚钱赚到一个地步，变成人生以赚钱为目的，那个就好不好？这不好，本来就不是一件，那就变成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我大学的好朋友，他在大四的时候他说要为主赚钱，所以他后来呢就去考政大的气管研究所啊，他念工学院去考政大气管研究所，考取了啊，很好的成绩毕业，开始为主赚钱。可是赚了没有多久之后，他变成怎么样？他变成为自己赚钱，你知道吗？有很长的历史时间他完完全全的离开神啊，一直到前几年他才回来，感谢主他还是回来了。可是他人生里面最好的二十年等于怎样？等于荒废掉了。好，所以这许多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并不是绝对的不好，可是当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没有变化的时候，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束缚，成为我们的捆绑，到最后我们变成所服侍的就是我们的什么样？就是我们的感官，我们就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喜乐。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我上个礼拜在 Denver 出差，是一个 architectural assessment 啊，我发现我现在呢这个越来越没有办法出差，就是说每一次出差住在外面，这个真的是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好，很难过。那么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出差工作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呢，所以呢这个我们的 team leader 就说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餐厅去吃晚饭，那么好像他们也懂得什么地方是有好餐厅啊，所以有一天他们带我去一个去一家这个牛排馆，他们说这是附近最好的一家牛排馆啊，然后他们就带我进去吃，那么哦那个牛排馆里面呢，这个我一开始吓我一跳，这个里面 menu 上面有一个东西呢，叫一个是一个这个 Bull Shepherd's Porterhouse， 那多重的是50个盎司。他们跟我说 Daniel you should get it， 我说 no way 啊。那么在那里吃，那然后点了一些东西来，那其实呢我觉得那个牛排馆的东西是蛮有水准，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蛮好吃，那么也许是我这个舌头太呆啊，所以我觉得什么都好吃。那我们的 team leader 呢，他也点了一个东西啊，那这是点什么呢？大概是点的是这个 filet mignon， 你知道？那我看送上来那个样子看起来很好啊，可是他切了一刀，尝了一口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发脾气。All right， 为什么他开始发脾气呢？好，因为呢他点的那是 medium， 可是人家呢给他弄得太深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他吃了越吃呢就越不高兴，在那边就是好像一直在冒烟。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这个 waiter 来了，他就跟 waiter 说我点了4个，为什么还这个样子？ waiter 说 I'm sorry I take it back， 就把那一块呢拿回去了，对不对啊？那么他因为嫌那个肉太深嘛，人家就把它拿回去弄一弄，你知道拿回来之后变成怎么样子？变得跟黑炭一样，对不对？变成是 well done 的加3级，对不对？所以他呢更不高兴了，对不对？然后呢平常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都很高兴，结果那一天因着他一个人不高兴呢、啊、所有人都怎么样？都不太高兴，懂我的意思吗？那么好的一个餐馆，因为他一个人呢是 in fall mode， 你知道，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吃完之后呢，有人还说我们要不要看看 dessert menu， 一看看他的表情不高兴，算了算了赶快回家。我为什么这样提？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是心里面太多的以感官的满足为意的话呢，很多的好事一下容易变成坏事，你懂我的意思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晚上，最起码其他3个人都很高兴，懂我的意思吗？我点了一个这个 prime rib， 这个 waiter 问我说你要16盎司、12盎司还是12盎司，我很被受试探，想要讲16盎司。可是我讲说如果我这样讲，我太太一问我，我跟她讲不出来，我说12盎司就好了。后来我感谢主，为什么？因为12盎司呢刚刚好，懂我的意思吗？好，已经吃得我有点饱，我如果那时候一贪心说16盎司的话，到最后那个4盎司啊，我会怎么样？我会非常非常的痛苦跟难过，对不对？这就是感官之欲的意思。世界上很多的现代的消费的市场都是刺激我们的感官之欲，懂我的意思吗？好，有的时候电视上一些不好的节目，一些网络上不好的小说，都是刺激我们的什么？刺激我们的感官之欲。可是我们如果走到这条路上，我们心里面其实没有满足，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如果我们基督徒也容让我们的感官之欲来引导我们，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的话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就越走越怎样？越走越低呀、啊、越走越低。我虽然这样讲，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丰富，常常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只要我们愿意转过头来，愿意重新的来仰望主，他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他能够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捆绑和束缚里面能够得到释放。每一次当我思想这样经文的时候，我也再一次思想到，其实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宝贵，已经把这样的警告的话语先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得到在基督里完全的自由。我现在讲很快的讲最后一点哈，最后一点，第一点，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有生命上的影响力？第二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有些人虽然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最后一点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盼望。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那么这个天上的这个公民，这个 citizenship 这个字呢，跟腓立比书第1章27节 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两个字呢是同样的字根，表示说你既然是天上的公民，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一个有某一种身份的人，他就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尊严。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天上的公民，我们就应该有属天公民的那种尊严。这种属天公民的尊严，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也有人以为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是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好，那所以在腓立比城里面，虽然大多数的人是当地的各式各样不同种族的人，希腊人占多数，少数的犹太人，但是腓立比这个城里面呢，有少数人是有罗马的这个公民权，比方说那个郡主很可能就是一个罗马的公民。那么这个罗马的公民权呢，有很多人他们是以前罗马的退伍军人，所以他们虽然住在腓立比城里，可是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社区。好，这些孩子从小呢，他们就讲什么呢？就讲罗马人的话，讲这个拉丁话，他们就穿着这个罗马人惯有的装饰，他们守罗马人所有的这个节期，他们守罗马人所有的风俗，所以他们在这一个不是罗马人为主的城市里面，他们过着一个好像特别有尊严的一个生活。他们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跟周围人不一样，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是罗马的公民。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保罗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他们虽然住在腓立比，他们认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是罗马人。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我们看事情是看永恒的价值，我们不愿意只是暂时享受感官之乐，我们要看什么事情是在永恒里面有真价值。因为我们的公民权是天上，所以我就愿意回到我们刚刚的那样的一句话，就是说 Heaven was in him before he was in heaven。 求主帮助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不是将来的 citizenship， 是现在的 citizenship，我们现在的公民权已经在天上， Heaven is already in us。 那么在我们进到天上之前，愿意天上的价值观念，愿意照着圣经上的价值观念来生活，那种渴慕，那种从主耶稣基督来的那种生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功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蛮有希望的人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是服从那个 heavenward calling， 是服从那个向上的呼召的那个人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活在世上，却像是一个天上的公民。如果这样，我们虽然活在世上，我们却能够发挥光和盐的见证和果效，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一些其他人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影响力。我们祷告，主，我们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但是您既然把这样子的信息摆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你也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照着这里面的教导能够实行出来。我们心里面何等渴慕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有影响力，我们心里面何等的警惕，因为真的有一些人，主啊，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心里面何等警惕，因为知道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的王是魔鬼，常常借着各式各样的事要引诱我们，要试探我们，要让我们跌倒。主啊，但是我们也何等感谢你，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公民，那个属天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求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让我们这个人领受你的恩典，也成为流露你恩典的管道。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有几样事情要很快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报告，我的秩序单应该是已经拿出来了，但是一换了地方后东西就找不到。有没有能够把这个 谢谢。
那个，我只是照我们早上特别报告过的哈，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五有一个特别的福音聚会，是乡音跟社青来举行哈。我相信如果其他的团契愿意带福音朋友来参加，我们也非常的欢迎。那么他们会演一个这个短剧哈。那么我听说这个短剧呢是在福音的时候演过，是不是？好，我听说这个效果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的演一次，然后有小石长老的这个短讲来配合。那么还有一样事情呢，我们特别要报告一下，就是第十样有一个宣道的课程叫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叫普世宣教概论。那么这个课程呢，我几年以前曾经参加过，在我们教会举行的时候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参加。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上完这个课之后，你对于整个宣教的工厂，对于整个在宣教圣经里面对于宣教的概念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那么这个课呢，我听说学费是蛮贵，但是教会愿意 subsidize 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您跟陈信平弟兄联络。是从9月4号到12月4号有三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二的晚上上课，是从这个7点钟到9点半钟。那这个课程呢也可以变成神学院的一个有学分的会给学分的课，可是如果你需要学分的话，那你要做一些作业，到时候要能够交出来。好，那么有人说上过这个课的人，根据他们的统计数字，有将近一半后来成为宣教士，所以你如果很怕的话你不要来OK，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门课，会对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帮助。那么其他的一些事情呢，我就不特别再多做报告。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礼拜三的晚上还是七点半开始有黄牧师所教的这个系统神学的课，现在开始讲末世论。那么八点半的时候还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尽可能的能够来参加哈。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对不起，主日学完之后有祷告会，好，八点半的时候有祷告会，不是两堂主日学，好，抱歉，八点半的时候有主日学，对不起，八点半的时候有祷告会。那么八点半呢，在这一次，我们特别也有这个海宣的这个王万林跟林培宏宣教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认识王弟兄呢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好，那么后来他们成为宣教师，我也为他们非常的感谢主。那么他们来，一方面跟我们分享，一方面呢，我们也特别可以为这个我们所支持的这个宣教士哈，这个来祷告，王安宁宣教士祷告，因为他在泰国呢第二次得到登革热，好，那么虽然是慢慢康复，但是呢，医生是说他最好不要再得到同样的这个疾病。好，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为他祷告，也看神怎么样继续的来带领他。好，所以我想我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哪一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崇拜的，能不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有没有是有人在指啊，是谁？哎，是第一次嘛，对不对？OK， 很多年轻人，我是周瑞芳。OK， 非常欢迎您哈，对，从德州来，非常欢迎，我们一同鼓掌欢迎。我刚问是谁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不是谁说第一次见到我，所以这个问得很清楚哈。好，还有没有哪一位？OK， 我们因为第三堂人数不是很多，所以我盼望结束之后大家不需要很快坐鸟兽散哈。你说看到不认识的人彼此握握手好不好，打个招呼，好像我们社区的人跟社区的人坐在一起，对，这个国语堂的这个青少年团契跟国语堂青少年团契的人坐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我们彼此能够认识好不好，大家都讲国语嘛，对不对？好，彼此能够认识一下。好，我们呢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唱阿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我们人的话虽然很有限，也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我们求你圣灵亲自的继续的动工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如何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也靠着你的恩典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既然有留下这样子的命令，你也一定
留下也一定赏赐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做一个讨你喜欢的人。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我们默祷以后散会。